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亲情不断电，我是孟远。
大家好，我是程敏。
程敏兄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为婚姻立界线体验营。
嗯，我们已经体验了很多节课了哈。
对。
然后我们今天呢，就是还是继续来讲我们的第三章，向自己说不。嗯，
让你更可爱。
让你更可爱。
对。这一章主要是在说哈，在生活中的不同层面，不同的夫妻相处关系当中啊，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困难点，让我们障碍我们去把这个界限啊给真实的实现出来。
对，
那各种各样不同的环境里面都可能会有一些困难。
嗯，
那我们今天要说的有三点，那这三个是不太一样的状况哈。
嗯，
但我也觉得有它的普遍性。
对
啊，比如说我们开门见山啊，这第一点，在为婚姻立界限的过程里面啊。有一个婚姻关系啊，是比较难立界限的。
这就是做好人的配偶。
对，好人当然是相对于坏人咯。
嗯，
有那样一种夫妻关系啊，就你很容易分辨出来，所有人按道德的观点哈、啊、来看，就知道哦，这是个好人。
对，
这么好的丈夫或这么好的妻子，
嗯，
那另外的配偶一方呢？
就是个坏的。
对，相对于好就是坏、嗯、因为他可能有一些非常明显的过失或者明显的过犯。
对、
明显的缺点。
嗯，
那在这个例子里面呢，就提到了一对夫妻。
嗯，
丈夫呢是被妻子遗弃的丈夫。因此他消沉了很久很久。因为一个男人被自己的妻子给抛弃，可以想象这个丈夫他得多么伤心。
对，
所以他消沉了很多年。
嗯，周围的人可能也看不懂哈，觉得哎，这个丈夫这么就是一个模范丈夫，所谓的好人的丈夫。
对，
对他的妻子是百依百顺，非常的体贴。
对，
非常的关爱。
嗯，
啊，他要
顾家，
有顾家、又对妻子又好，为什么这个妻子还要抛弃他呢？
对，而且大家都口径一致的归罪给这个妻子。
嗯，
这个妻子真的是不知道珍惜啊。
对、
而且都是这个妻子的错。
对啊，都说这妻子实在是太自私了，怎么会离弃这么好一个人呢？
对，所以这一种光景呢，其实生活中也会常见的。
嗯，
那夫妻双方有一方他是一个众人眼中的好人，
对，
好的配偶，
对，他是在道德这个水平上是高过他的配偶的。
对，那这种情况下，像刚才说的这个例子当中的丈夫啊、他还要学习立界限吗？
嗯，
他到底在什么地方没有立下界限呢？那他真的是花了好几年啊，才想明白。
嗯，
原来在他原来的婚姻里面啊，他一直是那个一味的讨好妻子的人。
嗯，
他就没有任何的界限，比如说他不开心了、他累了，他并没有表达出来。
嗯，
反而是一味的讨好，一味的付出，他没有很直接的跟对方有过这些交流。
嗯，
听起来有点不公平哈。
对啊，
可是我们现在要学习的是向自己说不，就改变我们自己、尽管在这个情形下这个丈夫他是好的那一方，
对，
没有非常明显道德上的过失，
对的，
但是依然他要想要维系一段良好的夫妻关系，
嗯，
还是有些界限他要学习立的。
对，
嗯嗯，
对这个妻子的百依百顺是不是有一个度呢？
嗯
啊，还有就是他在自己表达上面是不是可以提升一些？ 是不是需要表达，像我们讲的诗律里边有一个是表露律，对吧、
嗯、
我们要表达出来，
对，
和对方说，
对，
你的心里边有什么想法，
嗯，
妻子才能看到你是一个真实的人，
对，
是一个有情感的人，
是，
对吧？在心理上来说，如果说你的配偶对你是百依百顺，也任劳任怨的话、
嗯、
对方呢他就慢慢的越来越不珍惜你这种好，
也有可能，对，真的很，
对吧，
真的是这样，
越来不珍惜，觉得你很容易啊，你看你没有抱怨也没有累，也很开心的、啊、
对，
然后呢你对他的非常的好，服侍的非常的好，
照顾的很好，
对啊，然后他觉得这个是应该的，
对，
这个是很容易做的事情，
是，
他不珍惜了，
对，
被惯坏了，
对对 对, 对，是的，其实这真的是我们作为好人一方的配偶啊，要时不时的提醒自己的，
嗯，
因为真的过犹不及了，
对、
嗯，
过犹不及，物极必反，
对的，那这个是我们在立界限的时候呢，也要长的一些智慧，
嗯，
特别赠予好人的配偶，
对，
你做得很好，但是呢，更有智慧一点，会让婚姻维系得更长久、更稳定。
对的，
嗯，当然还有后面我们要说的，今天第二个重点就是我们在立界限的时候不可以有双重的标准。
嗯，
我们希望对方有个界限要立得好好的时候呢，我们自己也要顺服对方给我们的一些建议，也要给自己立界限、
嗯、对的，就是说不光是设立这个界限，是给对方来设立的，对对方有这个要求，但是对自己的也是有同样的要求，不能够一味的要求另一方一味的顺服，
对，就是不能一方呢任他自己的意思做，可是一直希望对方改，
对，
那当然这个我们会反复的说哈，因为立界线就是双方的事儿，那我们自己要为自己的这部分负上全责，
嗯，
那常常的一个好问题就是我可以做什么能让你能帮助你改变呢、
嗯、
就是我可以怎样做才能够不对你造成伤害呢，
对，
你希望我怎么改呢，就常常问一些这些问题配偶，
对的，
让配偶帮助你，双方互相设立一个界限、嗯、
就是这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就是好像心理学家也教过我们，你吵架的时候就从我字开始，
对，
说我我感受是怎么怎么样子的、
嗯，
我能够做一些什么什么样，这就吵不起来了。
对，
如果都有你的话，就说你能不能够把这个东西这习惯给改掉？
是的，是的。
你为什么我说话的时候你不听？
对，
这就是吵架的口气。
对，所以呢，常常彼此对问一下哈。
对，
我可以做什么帮助到你呢？或者我做了什么伤害了你呢？
嗯、
我怎么引发了你这样的情绪呢？
嗯。
我应该改些什么呢？
对的，
其实这样的问题你可以设计很多。
对，
当然来到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提的第三个重点哈，这个呢我觉得也是很普遍很普遍的，因为在夫妻互动的时候常常不是平衡的、
嗯、
你不觉得总有一方好像在牵着另外一方的鼻子走、
嗯、
就是什么事都是他说了算，另外一方必须得跟着，
对，
有的时候是妻子管丈夫管得很凶，有的时候是丈夫管妻子管得很凶，
对，就想这里说了这些词用得很好，他说一方呢就是在试探，
嗯，
试探对方，挟制对方，唠叨责备，还有就是或者呢就是一味的顺从，
嗯，这是两个哈、
嗯、
一方是他就拼命的要改变配偶，所以他就会试探会挟制会唠叨会责备，想尽办法改变对方，
嗯，
相反呢这个被改变的这一方呢他也没什么力气挣扎，
嗯，
只有一味的顺服，
对
啊，这样的夫妻关系其实我也见过，
嗯
啊，我最近就见了一对夫妻啊，我觉得本来呢、嗯、大家都觉得也没什么特别的问题，可是呢当你近距离跟他们接触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好像是哦，这个妻子看着很贤淑，
嗯，
可实际上他们家所有的决定
嗯
都是妻子说了算，
嗯
啊，在哪儿买房子，要买多少房子，怎么、
嗯、
钱该怎么花，养老金要存多少啊，教育资金应该怎么分配，
嗯，
全是妻子说了算。作者在这里提醒我们啊，这样子的夫妻关系一定不健康的，
嗯。
因为他迟早会让被动的一方啊，一味顺服的一方呢，他很可能啊，就慢慢慢慢想逃了。
对，
啊，
他表面上是顺服的，但是心里边并不是那么舒服的。
对，他不舒服，所以作者形容啊，这个被挟制的一方哈，被唠叨这一方啊，他可能会一心一意只想脱离你的改变。
对，
所以呢，我们要小心。如果是这样的关系的话，我们必须要好好学习立界限，因为我们要让配偶有自由的选择权。
对，
我们不能够挟制对方。
我们需要给配偶呢制造一个自由的空间，
对，
自由选择成长的一个环境。
对，那这里有个例子哈，我们不妨用这个例子呢做今天的结束哈。
嗯，
这个例子里的是说呢，这个丈夫啊，他有点像小孩一样，
嗯，
是那种不想长大的丈夫。
嗯，
他叫做布莱恩。
嗯，
那因为他只喜欢享乐，不愿意去承担职业上和财务上的一些责任，
嗯，
就造成了一些问题。
对，
他的妻子安迪就觉得肩上的担子很重很重，
嗯，
但他有没有办法去消除这个重压呀？所以他用的方法就是想要去改变丈夫，
嗯，
想要去控制他，不断的抱怨，
嗯，
他很希望因着他的抱怨呢，这个丈夫布莱恩呢能够改变，产生罪恶感，让他快点长大，
嗯。
结果是什么呢？没成想啊，事与愿违。这个丈夫听不进他的劝告和唠叨，
嗯，
就很想逃。
对，
所以他们就来到作者的面前哈。那作者为他们分析的时候，其实就发现啊，这个丈夫呢，他不想长大，就像我们平常说的那个巨婴症。
嗯，
啊，就是他不愿意负上责任，就想在我自己的世界里享乐。
这也是跟他小时候的这个原生家庭有关系，啊，
对了，因为他的母亲，嗯，
因为他小时候母亲就是毫不留情的指责他，他小时候就产生有一种罪恶感，而且想远离他的母亲的这种想法。
对，因为他的妈妈毫不留情的指责的时候，没有让他产生动力去改变，反而让他就想逃。
嗯，
所以呢，长大婚姻里面啊，妻子这样唠叨他的时候呢，他也只是想逃得越远越好。
对，
于是作者就给了安迪这个妻子呢一些建议，
嗯，
因为他告诉这位妻子，你必须要针对你想要面对的这个问题啊，来设下界限。
对。
嗯，而且他也学习了，妻子很愿意改变，所以他就从自己身上立界限。
对，
他列的第一个界限就是不再批评他的先生了，
嗯，
不唠叨了，对先生付出爱和关怀。
对，
做到这一步之后呢，他同时做了第二步，也是非常关键的第二步啊。
嗯，
他同时呢去寻找了帮助，找了一位财务专家，请这位财务专家来帮助他的先生控制他先生的钱，
控制他的消费。
对，控制他的消费，直到他能够很成熟的来使用金钱为止。
嗯，
他借助了帮助者，让这个财务咨询专家来帮助他的先生管钱。
嗯，
等于设下了限制。那他付出的爱和透过这个财务专家所设的界限呢，就让他的先生布莱恩懂得成长了。
嗯，
因为他在爱里面愿意自由选择去改变，
因为他有空间。
对
啊，留有他的空间，也给他的帮助。
对，
而且让他感受到你对他的这个关爱。
对，因为我没有办法让对方改变，但是我们可以啊，真的好好求问神，靠着圣灵帮助我们改变环境，
嗯，
也营造一个环境，一个充满爱也有限制能够帮助对方成长的一个环境。
对，而且有自由选择的一个环境。
对，
嗯，
那我们其实这几天哈说了很多关于立界限我们会面临的一些不同的困难点，
嗯，
那方方面面啊不一定周全，但是我想啊，本意就是让我们在生活各个层面要晓得向自己说不，
嗯，
让我们从自己开始立界限，
嗯，
我们去改变我们的婚姻关系。
对，
那之后呢我们会进入另外一个领域，
嗯，
我也很期待。
嗯，
啊，是关乎我们在生活当中为自己立界限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会触及到两个领域。嗯， 一个是关乎我们自己的品格，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应该如何看待配偶的品格。
嗯，
那我们期待下次跟您再体验营相会了。
好的，下次再见。
崖上的芦苇它不折断，江残的灯火它不吹灭，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在他爱里没有惧怕。从前我瞎眼，如今的看见，被掳的心，心的释放，受伤的灵魂，由你去牵挂。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在阳光房里享受主耶稣的爱，享受生命之光，欢迎收听亲情阳光房。
各位，又是我们每天灵修信息的时间，我是西安广牧师。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路加福音18章18到23节，有一个官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那这个人是个官，后来我们也看到他是很富足的，又是财主，他很虔诚的来求问耶稣，他称呼耶稣为良善的夫子，夫子就是老师的意思，好的老师。他以一个非常正确的心态去寻求永生之道，他不像那些文士法利赛人是要攻击耶稣，他是要寻求真正的永生之道。对于他来说，他有社会地位，有权力，有钱财，他有他的宗教，但是呢他发现他还缺了一点，所以他要找这个好的老师。他听说人介绍，哎，耶稣这个老师啊非常好的，所以他来学习啊。有这么好的一个学生，耶稣应该非常高兴啊。但是耶稣的回应很奇怪的，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呢？除了神之外再没有良善的。那耶稣没有嘉许他的态度，反而来训了一句话，你为什么称呼我是良善？只有神才是良善。耶稣的目的啊，是要改正他寻求永生之道的方向。对于他来说，永生之道是一个学习，他要找好老师。但是耶稣要告诉他，永生不是一个学问，永生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只有在神的面前我们才能够得到永生之道。良善的夫子不是要找夫子寻求永生，是要走到神面前，只有一位永生的神，在这位永生神的儿子面前，良善的神的面前，才可以得到永生。然后呢，耶稣跟他说，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那很奇怪，耶稣呢要提他关于诫命十诫吧，但是耶稣没有把十诫都说出来，只有把后面爱人的那些诫命说出来。为什么呢？是他假设前面那些爱神的大家都知道不用说吗？或者是他是简单一点，十诫太长了就说后面那些吧，或是他故意的没有说那些关于爱神的诫命，要提醒他他生命当中缺少的是什么。 耶稣提的那是爱人的诫命的时候，那个人回答说，这一切呢我从小都遵守了。他没有骄傲，他说的是事实。一个犹太人从小已经遵守他的诫命，而且这个人是有虔诚的人，他是有他的宗教的，他要守好多的一些诫命律例，他从小都守了，但是呢他感觉还没找到永生之道。他有宗教，他的宗教教导他要守诫命，他在守，守了好多诫命，不做这个不做那个，但是呢永生是什么呢？他感觉有点不对劲啊，他要寻求永生之道，他缺了这些。耶稣要告诉他，他一直走的方向是搞错了，永生不是他自己去寻求，他要找方法，永生是在神的面前。耶稣不是说要像小孩一样才可以进入神的国吗？小孩是什么？小孩就是无权无势，什么都没有，一无所靠，单单仰望上帝。贫穷的人有福啦，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贫穷就是心中什么都没有，单单抓住上帝，单单有神，神是他的一切，这个人才得到永生。耶稣就说了，你还缺了一件事情，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缺了一件事情，还要做一个事情，一个事情，变卖家财，把心中充满的满满的钱财拿走。他生命当中有两个很重要的事情，一个是他的钱财，另外呢是他的地位，他是当官的，他要把钱财卖掉，他要不要再当官了，他要离开那个官场，他要去跟从耶稣，让上帝充满他的心。他的人生的问题就是他生命当中没有把神放在他的心里面居首位，他心里面有太多的钱财，太多的权力地位，永生是要让神在他心中居首位。耶稣要他把他的心完全的交给上帝。我们今天读这个故事的时间，我们感觉有一阵的震撼。历代的基督徒不少用他们的方法把这个震撼力减低，他们说，哎呀，耶稣只是针对这个人，耶稣没有要求每一个基督徒都变卖家财啊。对，说的对，耶稣没有说每一个人跟从我都是这样，耶稣是针对他说的。他们就说，哦，耶稣只是对某些人要求高一点，对其他的人呢要求低一点啊。那些门徒使徒高的，我们这些平信徒啊，耶稣的要求比较低，所以呢信耶稣还是好的，还是可以的。这个是把耶稣的要求的和震撼力减低的一个方法。但是我们要正确的读到这个经文的意思呢，不是把它淡化，不是说把我自己归在信徒那边就不用读了，这个是中了魔鬼的诡计。我们要好好的听到耶稣的话，就是敞开我们的心，把我们自己带入这个官这个财主的生命当中，然后问自己一个问题，假如耶稣今天对我们说，真的对我们说，要我们把生命当中看为最重要的东西把它拿走，全心的去跟从他，我们愿意吗？那些我们以为安全基础的可以依靠的东西都放下，专心的跟随耶稣，他派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去，他派我们去做什么事情我们就去做，把我们生命当中看为重要的东西，耶稣说拿走，我们愿意拿走吧。可能是钱财，可能是我们的金钱，可能是我们的事业，可能是我们的家人， 可能是我们的朋友圈，可能是我们在社会当中的地位尊重。我看这个经文，耶稣好像对我说，西安国，假如今天你把在这里的房子工作都放下来，多年经营的那些工作事业都放下来，我要你去远方一个没人知道的地方来侍奉我，跟从我，你去吧。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面对耶稣给那个官说还缺少一件事，我们怎么回答呢？但愿我们心里说，主啊，我心里面那些东西虽然对我们来说都挺重要的，但是都是次要的，我们为了你这些东西都可以放下来。主啊，你是我的一切，我愿意跟从你。
主啊，感谢你借着牧师的口再一次的让我们警醒，我们的眼光是注视地上的事物，还是永生神的国。主啊，我们生活中其实就像这个看似双眼健全内心却被油蒙的官一样，我们对世界的财富和物质有太多的贪婪，我们对属世的身份和权力有太多的恋慕，我们对自己所谓的善行有太高的评价，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阻挠了我们更好地认识你的恩典。我们所做的这一切意味着我们就是在崇拜这个世界的偶像。主啊，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求你体恤我们的软弱，求你加给我们力量。我们不想错过你天国的邀请，我们不想错过你的救恩，让我们抬起头，举目望天，紧抓不放你的手，让我们能发自内心地说出，主啊，你是我的一切，我愿意跟从你。你孩子不配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我的天堂，让我充满赞美，我的天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